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讨论圣经的典外文献，它究竟它的地位应该怎么样放？它和正典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我上一集也谈到了，关于典外文献的地位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很多年来大家的观点都不一样。有的呢把这些典外文献看作是异端邪说，拒之千里，避之唯恐不及。但是有的人呢学者又为典外的文献鸣不平，认为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要希望让这些典外文献在圣经的正典中有一席的地位。我个人认为啊，确定典外文献的地位，它主要困难在什么地方呢？主要困难就在于，在历史上一些基督教派的圣经的正典当中，曾经含有数目啊不同的次经。虽然多数基督教的教父都是否定次经的圣典地位，但是著名的教父奥古斯丁他却肯定了次经具有正典的地位，所以这个困难就在这儿。我们上一个视频也谈到了，一直到今天，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圣经的正典当中仍有次经。而且呢，关于圣经的正典与典外文献之间的区别的分野的历史的过程，现在我们资料也不是十分充分。所以学者黄希牧就说啊，他说啊，次经所带来的震动，并非单单涉及某些书卷是不是应该被列入正典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个更重要层次的问题，就是教会是否有制定圣经正典的权柄。那意思就是说，哪些是正典，哪些是次经，是不是都是由到教会来决定呢？我认为这个关于次经的地位的问题所引发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圣经正典的书卷和典外文献的区别，它是纯粹出于人们的好恶，还是有客观的依据？如果圣经的正典与典外文献的划分只是教会或者信仰群体的主观的决定，那就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可能上帝所漠视的一些书卷可能被排斥在正典之外，而不是上帝所漠视的书卷又可能被放到圣典之中。那么这样下来，人们怎么能够笃信我们所拥有的圣经正典是没有错误的呢？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讨论正典与经外文献的关系的时候，如果我们只定睛在不同的信仰群体或者个人对典外文献的态度和他们的转变上， 就很容易看不清楚，理不出头绪。所以如果我们的着重于正典经卷和典外文献的内在的特点，就比较容易明白他们二者的差异，而且呢能够找出区分他们的客观的依据。我主要分几点来谈。第一，圣经的正典不是开放的正典，这是我们前面的视频专门讨论过的。那我们都一般都公认旧约圣经的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成书最晚的一卷书。那马拉基书写作的时间呢，大概在主前420年左右。这样的话就排除了在这以后写成的任何书卷，包括从主前200年开始写作的所有的典外文献，不可能具有正典地位的可能性。我们前面谈到了，圣经的正典不是开放的，当神的启示、神的救赎告一段落，写作就结束了。所以到马拉基书和新约圣经之间400年的间隔期就是这样。从看新约，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写作的时间大概是主后50年到100年区间，那么他们的作品和从100年主后100年到150年后使徒时期的作品之间，很明显的有一套非常严峻的一个鸿沟，上次我们已经谈到了。所以这些受到使徒亲自教诲的著名的教父，他们的这些著作都没有正典的地位，那么新约的次经就更不用说了。而且次经在整个犹太教圈子当中从没受到过重视，更没有被列入圣经正典。虽然在初期教会这普遍使用的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就是其实是译本，它有部分的次经，但是这并不表明这些次经就拥有正典的地位。这是第一。第二，拒绝旧约圣经的正典地位的最坚实的依据是来自于耶稣基督和新约作者的他们的态度。举个例子说，比如说在路加福音，主耶稣教训法利赛人是这样说，他说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个世代的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啊，这个是记录在路加福音11章50节到51节。主耶稣就以高屋建瓴的姿势极其精辟扼要的概括的整本旧约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人们杀害上帝先知的历史，就这一句话。我们知道亚伯是谁呢？亚伯是这个亚当的两个孩子之一，最后呢是首先被他的哥哥啊谋杀了，这在创世纪的第四章，被该隐所杀，所以这是最先记载的一个先知。那么刚才谈到了直到撒加利亚为止，撒加利亚是谁呢？是在历代志下24章记载的被谋杀的先知。实际我们按照时间来算，撒加利亚并不是旧约圣经当中最后一位被杀的先知，因为在耶利米书的第26章还记录了先知乌利亚被杀害的事件。 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就谈到了从亚伯到撒加利亚，而不是说亚伯到乌利亚呢？因为在希伯来的24卷旧约圣经当中，历代志是被编排的最后一卷书，所以这样，所以主耶稣就会说从亚伯一直到历代志当中所记载的撒加利亚。这就表明呢，主耶稣对不含圣经的、不含次经的希伯来的正典的肯定。而新约圣经的作者在记载主耶稣讲话当中，常常引用旧约的正典书卷的经文，但是从来没有引用过任何次经的经文。所以这样，我就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主耶稣对希伯来正典的肯定和对次经正典地位的否定。那么在使徒行传当中，当使徒们在讲道当中一直在回忆或者复述上帝救恩的历史的时候，他们只限于旧约正典所记载的事情，没有解别的事情。新约圣经的作者引用旧约正典的经文大概有600多次，而且每一次都有经上记者说、神说、借先知、圣经说等等这个话语，表明呢，他们引用了旧约，这些都是上帝默示的话语。在他们的圣经当、他们的著作当中，从来没有引用过次经。但是大家知道，只有在犹大书两次引用过典外文献。第九节引用了摩西升天记的话，第14到15节引用了以诺一书。当然，新约作者在经卷中也曾几次引用过外邦人的文献，比如说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28节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那么在提多书一章二节又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像这些都是从引了主前的一些外邦诗人的这话。当然，显然保罗引用这些诗人的话，只是说这个用这个话来说明他要说的问题。我想没有人会相信，因为保罗引用了这些诗人的文字，就表明这些诗人的作品具有正典的地位，啊，这是很显然。这是第二点。完了，有第三，与新旧约圣经有关联的次经和伪经的作者，没有称自己是先知，他们的作品当中也有明显的信仰历史方面的错误，因此他们的作品不能也不可能是来自于上帝的默示，所以也就不具有圣经正典的地位。所以卡尔·亨瑞他就这样说过，他说天主教的炼狱的观点，我们知道哈，就是人死了以后先要到炼狱去受苦的炼狱的观点，从哪来的呢？实际就是从马加比书，就是次经的马加比书来的。还有信心加行为才能得救，从哪来的？从多比传、传道经，像这些都没有圣经的依据。而且像他们这个次经当中的智慧书说什么呢？说神是从他预先存下的物质当中创造，说上帝不是从无到有的创造。 所以一些信仰的群体的赐金，圣经中含有一些赐金，可以帮助信徒了解旧约的背景，但这并不表明他们会承认这些书卷的正典地位。所以我们就从这三点哈，看到这个主圣经的正典的不是开放的，所以在圣经正典写作完成以后再出现的经卷不可能具有正典的地位，而主耶稣和新约的作者都完全肯定了旧约正典的书籍和旧约赐经伪经的非正典地位。第三就是这些典外文献，他们在历史上在信仰上是有错误的。这些典外文献的作者从来没有一个人称他们是先知，没有称他们是受到上帝的灵的默示啊。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我们比较容易区分圣经的正典和典外文献。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